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，为的就是来敬拜主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是大祭司进到圣殿的至圣所里面，至圣所里面有神的同在，有神圣洁的同在。每一位进去的大祭司，他走进神的至圣所的时候，他心中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他心中都是战战兢兢的心情，因为当他踏进至圣所的时候，当他遇见那位最圣洁神的时候，他害怕被神所击杀，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，所以他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平平安安的进入至圣所，蒙神的悦纳。但是在现在的时代，事情已经改变了，因为进入至圣所的那个布幔已经从天而下裂开，是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付上了那个罪的代价。原来我们的罪污就被洗净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来教会里面，就可以来教会里面进入那至圣所，跟至圣跟那圣洁的神能够瞻仰他的荣美。所以我们就不用再存那个惧怕的心，我们可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，存着一颗充满感谢赞美的心，来到神的至圣所里面与神相遇。在教会里面，礼拜天我们要做的是与神相遇，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遇。每一位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或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，都应该这样子问自己：我所相信的是耶稣呢，还是我信的是基督教？当我受洗的时候，我就要问自己：我受洗进到水里面再起来，是因为信耶稣呢，还是因为我信了基督教？我在这里敬拜、听到、读经、祷告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装在我心中，我每天的那个生活习惯，到底是耶稣之道，还是宗教之道？当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要 make 一个 distinction， 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就是信仰耶稣跟信基督教是不一样的。简单来说，耶稣可以救人，但是宗教不能救人。耶稣是主，但是宗教不是主。耶稣只有一位，但是宗教有非常多的宗派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道成肉身，传天国的福音，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这样的耶稣只有一位，他所做的就是呼召你我来跟从他。所以我们应当忠于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现在在正道神学院就读，现在是我第二年在神学院读书。人家说在神学院里面第二年是最困难的，因为我就碰到了希伯来文，那同学们都说希伯来文就是学不来文。当我们在这么多的时间投入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开始记不住这些单字，单字记了又忘，忘了又记，然后我心中就开始浮躁。这时候有一位老师就提醒我，每一个传道人都要留心与主疏远的现象。那你跟主疏远了有没有信号啊？你跟主疏远了是有信号的，所以同学就开始分享了，分享了。其中有一个分享就抓住我，就是我只是按照时间去做该做的事，可是我心里面却一点喜乐都没有。所以你只是因为人家要我做，人家要我来服侍，所以我来服侍，但是不是我自己要，甚至说神要我服侍，但是我自己并没有有真正那个甘心乐意来服侍。另外一个讯号是说，就开始不喜欢来祷告，不喜欢读经。我讲的是喜欢啊，不是讲有没有啊。不喜欢祷告，不喜欢读经。最后一个同学说脾气大，克制不了自己的脾气。当我们跟神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你就越来越像你原本那个老的自己。当你跟神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原来我是罪人。当你跟最亮的那个亮光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空气中充满着灰尘，原来我只是一个微小的罪人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更想要跟耶稣在一起，因为耶稣可以带领我出来。今天我们要 讲的题目是天国的宴席，来自于马太福音22章。各位如果还有带你的纸本圣经的话，或者是用电子圣经，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2章，我们一起来看天国的宴席。这是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所讲的比喻。马太福音是天国的比喻，总共讲了7个天国的比喻，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重大的主旨重点之一。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，请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的田里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，喜宴已经齐备，只是所造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。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没有一个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，因为被召的人多，拣上的人少。愿圣灵在我们的当中透过这段经文使我们能够明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你所讲天国的比喻，哇，这一段经文当中所有的奥秘，愿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亲自为我们解开，使我们不只听到而且行道。主啊，你是道路真理又是我们的生命，主啊，我们就这样子紧紧的依靠你，使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，使我们能够瞻仰你的荣美。愿我们在这个殿里面所有的敬拜都是真心诚意的敬拜，愿你亲自悦纳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比喻的主题是讲天国，那天国的意思是抽象的，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，你就会看到他用了7个比喻，在天国的方方面面里面用比喻来解明。那么比喻是很生动的手法去描述一个比较抽象的事。今天早上我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就问我，爸爸爸爸，你的手机记得带了吗？我说记得啊。然后我就说，那女儿啊，你记得带你的头来了没有？我说，爸爸为什么带头？我说，因为我怕你的头里面通通都装满了浆糊。哎，这是不是比喻啊？浆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心不在焉，头里面通通都没有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小朋友，美国长的小朋友，浆糊听不懂，所以我就再改了。我怕你头脑里面都装满了豆浆，这样他就听懂了。他说，我怎么会是豆浆？我是真的真心诚意带着我的心，带着我的头脑，带着我的全人来到教会的。这就是比喻的功效，一句简单的话就可以描述出来。这里就讲到天国，天国这个字是由两个字组合的，有国家 kingdom 还有天，这两个就组合在一起，那英文叫做 the kingdom of heaven。 那这个 of 这个字呢，天的国这个的这个所有格，这又是什么含义呢？这个 of 这个字呢，在文法上面呢就有两个含义，表达出天国的意涵。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是天的国，是从天而来的国，所以讲出它的来源。原来这个地上生活的人被天上天的国来介入，这是源于天的国度，是从神从天来介入到这个世界来， 掌他的王权，这是天国，天的国，从天而来的国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讲说这个国呢是有天的品质，所以它是天的国。天国有什么特色呢？它有属天的性质。也就是说，你到教会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教会的人怎么不一样。不管你相不相信上帝，你走到教会来，很多不相信上帝的人都会说：“哎，你这件事情太难处理了，去找教会。”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？是因为教会里面应当要反映出那个属天、从天而来的这个特质。也就是说，天国在教会里面有彰显。神在所造之物所彰显他所当拥有的王权，他的王权就是天国。天国在马太福音足足提到32次。天国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天国的开始来自于基督，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从耶稣基督降生到地上以后，开始他的使命，开始他的工作，天国就开始扩张。所以天国有一个比喻，天国好像芥菜种，是种子里面最小的，等到这个种子长大起来，就好像一棵大树，上面有很多飞鸟来栖息。天国一开始是微小的开始，因为耶稣降生在马槽，但是天国将来会完完全全的扩张。当我们在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天国已经降临，但是天国还没有完全的扩张。我们希望天国是完全的彰显，这个社会还有不公不义，但是我们需要天国公义的国完完全全的彰显。天国怎么彰显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天国就彰显。神国度彰显，你眼睛看不看得到？你看得到的，你看得到罪人的生命被改变，你看得到坏人变好，不是好人变坏，你看得到病人会得着医治，你看得到罪恶的力量被粉碎。在哪里？在哪里你看得到天国呢？就在教会里面。就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天国的彰显。就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会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彼此提醒说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圣洁，你做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得罪神。这就是天国，因为天国有一位王，王有王权。你活的是在地上的国，地上的国有地上的王，但是最终你灵魂的归宿是归在天国，在那天国的王里面。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通往最后那个天国降临的必经之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彼此提醒，整个马太福音就是门徒的训练手册。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常与你们同在这句话中文翻得不够准确，因为原文是永远与你同在，他用 all， 都教训他们遵行，都吩咐他们遵守，我就都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基督因为天国已经降临，所以神始终就与我们同在。以马内利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你经历神，开始信靠耶稣的时候，神就已经与你同在了。你所做的事情就是顺服神，并且经历神。天国婚宴的比喻，它在比喻一个很盛大的婚宴，是一个王为儿子所办的婚宴。这个婚宴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各样都齐备。一个人受邀请的人来到婚宴当中，他会得到一切的丰富。所以刚才读的经文里面，你会看到王始终在说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去招他们来吧。这个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是谁预备的呢？是王所预备的，是天父上帝所预备的。王恳切的邀请，三番两次的打发仆人去邀请，只是这个人不肯，再派仆人去，这个人讲不要听，再派不一样的人来讲，希望有一天这个人可以来。神有丰富的预备，但是人的反应如何呢？人的反应拒绝， 拒绝这位王的邀请。被召之人，英文就是被 call， 被叫的那一位。还有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被 invited， 被邀请的人，被邀请的人却拒绝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人他的心思被世界所占据。在比喻里面，心思被世界所占据，在现代里面，我们的心思会不会被世界所占据啊？在比喻里面，那个人讲说，我要到田里去，因为我要工作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我要去做买卖，我要去做生意。工作就变成你生命的全部，做生意就变成你生命的全部。当这些事情占据了你的灵魂的时候，那你还留下多少的空间给耶稣呢？你还留下多少的空间给天国的王呢？在休斯顿浸信会的时候，碰到一位慕道友，他来我们的团契里面聚会，我们就讲圣经，他每次都非常非常的同意，但是他始终没有信主。有一天他说，魏弟兄，你可不可以来帮我祷告？因为我现在这一份工作，我的老板不晓得会不会帮我办 H1 是工作签证，不晓得会不会帮我办工作签证，所以我能不能留下来都不知道。于是我们就一起祷告，祷告求主怜悯，赐给他工作签证。过了不久，他就很高兴地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我的工作签证下来了，我好开心啊。对，但是你应该感谢神，不是感谢我，因为是上帝为你的生命当中开路。那信上帝吧，依靠上帝吧。你就跟他祷告了，你还不依靠他吗？他说，哦，不行不行，拿到工作签证不算，要有绿卡。那他跟你要绿卡，你怎么办呢？你能做什么呢？只能跟他祷告，因为你又不是移民局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替他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开恩怜悯他，主啊，给他一个绿卡，让他可以安安心心的留在美国。又过了不久，他又很高兴的来找我，就说：“哎，魏弟兄，你的祷告真好，那个我绿卡已经开始办了，第一步已经通过了。”不要来谢谢我，你要谢谢上帝，是上帝改变了你的环境。那他这样子做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在邀请你啊，你信上帝吧。他说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还没有找到我的对象呢。你还需要一个对象？是啊，我需要一个对象。那你应该怎么办？在祷告，你又不能帮他找到对象，所以就跪下来再继续帮他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开恩怜悯，他在美国一个单男不容易，找到一个对象吧。又过了半年，哎呀，魏弟兄，你的祷告真好啊，我回去上海，结果我的母亲帮我找到一个对象，我们要结婚啦。结婚了，恭喜你，但是你不要谢谢我，你要谢谢上帝。信耶稣吧，他说，再等等。他需要的是宗教，他没有需要耶稣。我甚愿每一位来到这个殿堂，这一个教会的人，你来到这里是因为你需要耶稣，不是需要宗教。我们忽视了邀请，因为我们心中所求所想都是为了这些世上的好处，但是当你看太多世上的好处的时候，你就忘记了天上的好处，天上那丰盛的宴席。甚至在以色列当中还会迫害仆人哦，还会杀害王所差派的这些仆人先知，他们侮辱杀害王的仆人。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，你以为他们跟神直接有来往，你以为他们有坐在第一排观众的 advantage 好处，但是他们离上帝如此的近，却又离上帝如此的远。你是以色列民，如果你看到红海在你前面打开，然后你走过去，是上帝带你过去的。你是以色列民，在旷野当中你看到天上有食物掉下来可以吃，那你是不是一定非常相信上帝呢？没有，旷野漂流40年， 根本不认识上帝，绕来绕去。所以上帝说，我就厌烦那一个世代的人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我的作为。迫害仆人，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不要忘记，这一位王是公义圣洁的王，王就愤怒，他就施行了审判。不久以后，耶路撒冷公元70年，整个城就被毁，以色列人流离失所。王的审判当中，还是希望人能够回来，再来吧，再来吧。在苦难当中，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改变。苦难为什么是化妆的祝福？因为苦难会使你我改变，你会去想，你会去思考，你会去想，我人生当中还是不是要这样子走，还是说我人生当中神对我还有一个更高的旨意。因为我是人，我是全人，我有灵魂，我有身体，我离上帝可以离得很近，神对我的旨意远远高过地上的一切。苦难就使我们的生命被炼净，炼净的意思就是你跟耶稣的生命更接近了，因为耶稣在他里面毫无黑暗，神就是光，神就有全新的邀请了，救赎历史就转变了。从以色列的先知跟律法当中，经过耶稣，接下来就经过教会，他传到了万国，传到了万民，到岔路去，或到中文另外一个翻译，到大路去。这个大路就是 Highway 45, 45号连外道路，它是一条道路。这个大路呢，就是连到其他的城去。所以我们城里面不是有每一条路吗？那哪一条路是可以连到 Dallas 呢？ Highway 45嘛，是不是？到大路去就是通往万国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在那一个时代，时间已经对了，所以福音可以传到万国去，不论善恶都召开召进来，那就是万民。仆人的工作，仆人的工作，你的工作，传扬福音的工作，是不是替上帝选谁可以得福音啊？不是的，你的工作是殷殷勤勤的邀请。仆人的工作不是审判的工作，仆人的工作是邀请的工作，仆人的工作是不放弃的工作。偶尔就会听到有人说，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，每次听福音他都不想接受，哎呀，放弃。这不是王的心意，王的心意是说，我不放弃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都要来告诉你说，耶稣基督爱你，耶稣基督希望你改变。这也告诉我们，救赎历史的改变，我们不需要变成犹太人才可以接近上帝，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来到圣殿当中与耶稣基督亲近。这时候王的显现，因为全部都召来了，不论善恶都在婚宴当中，然后王就显现出来了，王就出现了。这个出现就是婚宴的开始。在婚姻的开始当中，你就会想说，那是不是可以开始享受王所丰富预备的食物呢？在比喻当中就看到王在宾客当中，他就看了一眼，看了一眼就看到有一位来的，这个人来的他没有穿礼服。原文是说他来，王是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来呢？你都没有礼服，你为什么来呢？这个人他没有穿礼服。在古时候，礼服怎么定义呢？礼服就是外面的这一个袍子，就像是我们现在正式的服装，西装，西装就是有西装外套。所以你到比较正式的地方，他会说，麻烦你把外套穿一下。这个礼服就是外面这一个外袍，婚礼的礼服。这个人走进来以后，他却什么都没有。王一问他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无言以对。因为这是王问的，如果仆人问他的话，那个人可能还有理由，但是现在是上帝问他，无言以对的羞愧。穿礼服赴宴就是彰显 天国生命在你生命当中你所反映出来的那个好行为，你的礼服就是你的生命当中的好行为。在 El Paso 教会里面的诗班，他们的诗班上来唱诗，有一位老弟兄非常热爱，他80几岁了，他还当诗班到前面来唱诗。有一天在第一进信会 El Paso 第一进信会，他唱诗的时候唱到非常非常的喜乐的时候，突然就啪就在台上倒下去了。这位老弟兄他是怎么见主的？主啊，我在敬拜的时候来到你这里来。他的人生是不是一个最美的结束？他的人生见到主的时候，他可以光光荣荣的盛大的来赴宴。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常常在争论说，基督徒这个可不可以做，那个可不可以做，我们就讲说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。每次人家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想到那个老弟兄的见证，我就想说有一天你打麻将太兴奋，最后啪也是心肌梗塞。主耶稣基督问你说，你怎么来的？无言以对的羞愧。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要常常想那个啪，突然你的生命就停了？你怎么来的？有一位弟兄说得很好，什么叫 integrity？ Integrity 中文叫做正直诚信。他怎么定义的呢？他说 integrity 就是有人看到的时候跟没人看到的时候，你的两个反应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不管做什么东西，我就把它提升了那个 integrity， 不管做什么你都要知道是上帝看到你的。如果你生命随时结束，上帝说你为什么来了，你可以坦然的跟神说，我是在你的荣耀，我是在好行为当中我来见主了。所以讲到衣服，就讲到说这个礼服是什么呢？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婚宴的时候到了。当他到的时候，心腹这里比喻当中指的是教会，教会也预备好了，就蒙恩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里有解释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就是你的公义，你的好行为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要脱去像衣服一样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穿上耶稣基督，穿上耶稣基督就可以脱下你那暧昧的黑暗的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。很多人家里的小朋友很喜欢玩 game， 都已经被游戏所捆绑了。我们家长劝止他，怎么劝他都没有用。一个好习惯是一个坏的习惯是很难破除的。有什么方法可以破除？除了劝他说 no 以外，这段经文也给我们的启示：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但是你要怎么样？More Jesus is better， 更多的耶稣就可以赶除你当中的黑暗，你当中生命当中的捆绑。我们在大人的世界里面，你常常有很多是 more busyness， busy 啊， busy 的名词啊，太忙了。你的生命当中都是充满着忙碌所占据，但是你生命当中太忙，你就少了耶稣。所以你应该是更多的耶稣，更少的旧人。耶稣就总结了这样的比喻，说被召被邀请的人很多，但是选上的人很少。马太的记述明显的，这是一种文学的用法，多跟少不是叫你眼睛去看那个多跟少，是要告诉你那个比例。人人都被邀请，但是哪一个是真的跟随耶稣呢？哪一个真的跟天上的国、天国有真正的关系呢？哪一个真的在天国里面，他的生命在天国里面呢彰显出来呢？这就是每一位门徒他的生命的历程。 红色这条线就是当你接受了主以后，你就往那个天国宴席的路途当中。当你选择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同死这个字是什么样的含义？当你选择说我接受耶稣，我信耶稣将我的生命完全的洗净，我信耶稣的十字架为我舍命，当你受洗的时候这样说，当你在决志祷告的时候这样说，你选择了同死，你的生命就有一个天翻覆地的改变，因为天国在你生命当中就开始了。什么叫同死呢？什么叫死呢？原来我就可以向罪死，我可以向我的肉体死，我可以向世界死。当你选择与耶稣基督同死，十字架的功用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发挥，那么我就往那个天国大宴席的路上，因为我期待耶稣基督复活，我期待耶稣基督最后的降临，我期待我的生命当中我可以向公义而活。当全部的人，如果我是会计的话，当全部的人都叫我做假账的时候，我可以选择要做真账，我可以向我的心人活。当我控制我不了我自己的脾气的时候，特别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有这种问题啊，可能年纪的关系啊，就是一个冒犯就要一个就要冲上来了。当我选择控制不了的时候，我下一秒钟我就想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对我的，一下子就赶跑了。我向新人活。当我选择向世界活的时候，当你去看所有的社交网站都在晒蛙、晒他吃的饭、晒去哪里玩的时候，你想不想跟着世界活啊？但是我发现耶稣基督是至宝。耶稣说天国就好像重价的珍珠，一个人发现了他就变卖所有的去买那颗珍珠。一个比喻还不够，再讲一个，耶稣就好像地里，天国就好像地里上面，地里面藏了珍宝，一个人发现那块地有珍宝，他就变卖了所有的， give up everything， 拿到那个珍宝。天国在门徒身上有彰显，所有的门徒都活在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然未然当中。你的生命已经被拯救了，你的天国在你的身上已经彰显开始了，但是主耶稣基督还是不是居首位呢？我们一开始不是居首位，但是后来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完完全全被耶稣所掌管，一直期待那一天说，主耶稣基督啊，我愿你来。当你复活，当你在见到耶稣的时候，你可以开开心心的，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的生命是持续的被塑造，被向旧的我死所塑造，被向复活的耶稣所塑造。一边是向罪死，一边是我活出了我生命当中的盼望，这是复活的功效。神国最终降临，不是我们去找神，一直到最后都是神来找我们。神的帐幕是到人间来，他来找我们，他很爱我们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所有以前的过去、以前的事全部过去了。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更新了，更新是动词，这是神所做的事情。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那种遗憾，是永远没有办法改变的遗憾？神说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最近读到一个很难过的新闻，2013年山西有一个6岁的小孩，他出去玩，跟一个阿姨走了，结果他的眼睛就被挖出来了。有没有人听过这一则新闻？小孩子叫做冰冰，阿姨就骗他，他就走了。在发现到他的时候，过了好几天，眼睛已经都被挖出来了。眼睛挖出来，发现眼角膜不见了。为了眼角膜，神会将一切都更新。这位小孩子还有没有机会啊？ 如果你只知道地上的国的话，你会说哪有什么机会？但是如果你看到天国，你知道神的国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看啊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，因为一切的事都过去了。神要将一切都更新。当耶稣基督说被造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同时透过这句话也是一个呼召，他期待你怎么样成为那一位选上的人， be the chosen one， 成为选上的人。历世历代当中，使徒里面有一位使徒留下来，他就是怎么样成为 chosen one。 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三件事情：美好的仗，天国的子民需不需要跟邪恶、跟罪恶、跟撒旦的权势征战？你身边当中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，你需不需要去拦阻？你需不需要去劝人家，把他劝回来？美好的仗，当跑的路，你走的路是有耶稣跟你一起走呢，还是你要走自己的路？当跑的路就是那条路是耶稣跟你一起走的路，所信的道就是你自己所持守的道。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没有基督教三个字，但是圣经里面有讲说这道，这个道，因为耶稣基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你所信的是这道，是耶稣的道，所信的道你已经持守了。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耶稣基督所信的，我所信的这个道我持守住了。我的人生当中有多次的试探，我也曾经灰心，我也曾经怀疑，但是我把它守住了。谢谢你造我，因为上帝造我有神的形象，上帝造我，我们的灵魂高过一切的物质。你有全人意志，你可以挣脱一切的捆绑。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到地上来，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可以信靠他，使我们可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那个丰富、那个荣美的样式。也就是说 You are more than material， 你超过物质。你可以对你的太太好，你可以对你的先生好，不管你先生怎么对你，你可以对你的小孩好，你可以不再每天去看电脑，你可以好好花一点时间去看你的小孩，你可以真心的爱你现在所做的工作，诚诚实实的做你的工作，因为这是天国在你的身上彰显。我们请敬拜诗班为我们做预备回应的诗歌。
让我们用这首诗歌《我宁愿有耶稣》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站立。耶稣胜过金钱，耶稣胜过君王，你渴望耶稣的道吗？我宁愿